所有的竞争也都如此，商场上的竞争，商场的杀戮是很厉害的。就是后来他会提到说叫做双赢的经营哲学，希望是大家都能够双赢啊，这个彼此互利的一个经营观念。那么不管说你称它叫蓝海的策略，或者是你称它叫做这个啊这个双赢的，这里边它需要的还是要一个般若，一个持平去看一件事情，否则是没有办法的。可是今天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的不管是个人的生活经验，或者是整体的社会生活，你看到了这个所谓的粪这个问题是最容易产生麻烦的。你可以听到很多人非常善于用这个粪来挑拨人跟人之间的冲突，这个社会会发生这个问题，族群会发生类似的问题，夫妻之间也会，夫妻也会弄这个东西。大的是我，牛奶钱是我出的，他是我这边的，小的牛奶钱都是以前都是你付的，我没有话说。好像这一下子就已经是产生一种对立性的东西就开始出来了。你看了吧，股东跟股东之间也会产生这些问题，合伙人跟合伙人之间更会产生这些问题，你知道。那现在他告诉我们能善调伏友情这件事情多么重要，所有有情的众生，什么叫有情？产生生命叫有情。所以我们讲哎呀，有情众生，有情众生不是只有我们人类，是所有的生命都叫有情众生啊。有情众生，有情众生呢，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他要活下去，他一定无论如何要活下去。啊，实在到最后太没有办法的时候，然后他会产生死本能。可是这个众生的执着，对于他有的执着，执着的很厉害。我请问各位，你已经对这件事情完全解脱了吗？没有。你问我，我能跟你讲说老师已经解脱了吗？好像很难。根本的问题，有情生命里头的一个特质。可是你还有情的生命，可是这个有情生命里头，如果我跟你不一样，就是一种冲突。你跟我利益一旦有了冲突，就要拼得你死我活，这就是你要调伏的，有情界里头需要调伏。你去看啊，生物里头，这个有情世界里头，通通都是这个互相的宰杀，互相的宰烹，互相的竞争，都是这样。你把它打开，那个 animal 动物那个频道，我只要每次打开，我就差不多快要看一会儿嘛，他就觉得果然这个有情众生就是这个样子。所有的众生里头，他有一个食物链都在那里，是不是这样？可是佛就告诉我们，这个调伏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你身为人，他有苦有乐发展到这里来，人这一届要去学习调伏，所以调伏有情啊。那么这个调伏能够调伏得好，那么我们至少我们的心是平静的，思考是清楚的，就不再因为这个友情本身我们现在那个地方解脱不了。所以你去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跟敌意这件事情，它是因为我们失掉这个调伏，对立的调伏。第二，我们一直拿自己跟别人竞争比较，就是产生焦虑。所以焦虑一直是现代社会，越社会越进步，工商越发达，焦虑就越普遍啊。然后我不断的竞争，不断的跟别人拼，拼完了以后我觉得我怎么拼都赢不了人家，只好坐在家里在那里叹气，到最后全身都无力，那叫做忧郁，满脑子都空了。那不是真正的清净心， 是起了障碍了，变成忧郁症了，它会往下。啊，这些东西的问题，就是我们开始一开始的生活都教的是一种对立性的东西。是一个人从小就被一个普遍的周遭的环境都教了他，你比他多考几分，所以你比较光荣，你少人家一分你就输掉了。有多少父母亲会跟他的小孩子这么讲，你说安娜，你做第三名啊，人做第一名，你说你再差 1.5 分而已，没见没小，差 1.5 分都差两名去了，没见没小，这个话很容易听得到的呢。我跟你讲，我的一生最幸福的事情是我的母亲从来不会过问我的成绩，因为她不识字，我父亲也不识字，所以我的人生最幸福的是没有升学压力，也没有分数上的问题，是比较混沌，就是这个样子。等到慢慢的我想要读书，觉得读得比较有趣了，我会越读越有趣，就是这个样子而已。但是我不是要为了好成绩，也不是要考一个什么东西，不是，我没有在那个挣扎里头，所以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我在对我自己的孩子的教育里头，我会尽可能的不涉及这个问题。所以你现在知道起分别心的严重性在哪里？你看哈，那小孩子长着瘦又小一点，父母亲每天跟他讲，叫你吃你不吃，叫你不要偏食你要偏食，你看你现在长得又瘦又肉，谁看了都瞧不起你，这不是起分别心吗？多讲几次以后，他就开始对自己的矮跟自己的瘦觉得很不好了。啊，如果将来他的基因就是没有办法长得他达到他的标准的，啊，他将来不沮丧才奇怪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里头这个部分教多了，所以不自在的人会多，困难就多。但佛法是很清楚的，你只有调伏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可以如此去调情的时候，那么这个智常，你真正的智慧在这个地方啊，你的如来藏啊，也就在这个真正可以发展出来了。所以要去调伏它，最重要是什么？无相性。没有说你长得这样就一定比那个样子英俊或者就比较美，也并不表示你住的房子比较大就一定比住的小的那个人有价值，不见得。也不是你拿了博士学位跟一个只有念完了国民教育的人，这样他就一定比他怎么样。我知道他是博士，他是国中毕业，他自己也知道，可是他笃笃定定的。我们把它看一看，我说，圣严往生过的圣严，他也没念，小的时候也没念到什么书啊，正严也没念到什么书啊。佛光山的幸运法师小的时候也不是正式的学校，他们都是自主动这样念的。王阳清念了很多书吗？世界里的人很多人也不见得，但是我们却非常迷信这个对立的东西，这对立产生愤，产生嫉妒，产生彼此之间的啊内心里头的不平衡，就是这些不平衡才把我们的生活全部给弄坏了，嫉妒里头才有这些种种互相谋害之心才跟得来，我们的心才会受到压抑的。所以我们需要一条道，一个生活之道。你看啊，这个魏养中的这个魏山林佑，我很喜欢魏山林佑这一个法脉。这魏山林佑他就像是一个慈父一般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他讲东西又简单，可是又不会力，又不用力的那种语言，就是这个魏山，因为他自己悟道的时候，啊，他也是在一个非常这个特别的，因为他在百丈门下的时候，他悟道的时候，就是因为魏山波火这个公案所讲的，因为冬天，啊，那么这个百丈跟他讲，这是这么冷， 他们都很节省了，就是这个火烧了，炉火烧了以后就不能一直烧了，然后要用灰把它蒙起来，让它可以保持很久，有点温度，就是这样。这样天气很冷，你去拨拨看，还没有火种，可见已经很久没有加炭或加木头下去了。结果他把它拨一拨，却说没有，跟他讲说一点火都没有了。百丈大师他的师父过去了，深深的一挖，竟然挖了一块，然后夹着那一块把它夹出来，说 no， 你看这不是火吗？就这样子，魏三零六大悟，灰尘拨开以后，就这不就是火吗？就是这个道，就开悟了。魏三的教法很特别，他温和得很，比喻也多，可是他的东西很简单。有一个弟子问他，他说那什么叫人生之道？我怎么路，我要怎么走？他问他，那什么叫道？他说无心是道。我们刚才讲是赵州跟他的老师蓝泉不是讲平常心是道吗？那现在讲的是什么？无心是道。其实无什么心，就是无对立心，无比较心，是不是？无嫉妒心，是不是？它就是道。你没有这些东西了以后，这个心自然而然的就会怎么样？绽放着它的光芒，而且它不会产生内心里头那种平常在里这个搅和不清，或者你我对立，彼此之间冲突，这种敌意都慢慢就不会了。这有趣的事情是在后头，是这个弟子竟然跟他回来说我不知道，他说无心是道，他现在跟他讲说我不知道啊，他怎么回答呢？魏三零六怎么回答呢？他说你去参那个不知道的那个就接近了，叫他去参气那个不知道的那个，不知道的刚刚发出不知道的那个源头，你会不知道的那个源头，所以禅不是参话头吗？叫他说你去参那个不知道的那个话头就是了。他是什么？他是般若啊，用般若来让我们帮助我们超越这个这个对立的这种思考。对立的思考其实这个并不是表示说我们不可以有多元的思考，多元的分析，不同角度的这个思考，不是，是我不同了以后我却执着于一边，然后那一边完全都把它忽略掉了以后，你就开始恐吓了，是不是？而且彼此之间可能有很多的冲突了。所以你去看我们多么希望自己一切能顺利，所以我们碰到人的时候说哎呀事事顺利呀，祝福你呀，一路这个都很发达啊，我们是讲这个话我们讲久了希望事事顺利。那如果没有事事顺利怎么办？我们绝对不会告诉人家说你没有事事顺利的时候怎么办，因为你会认为他不吉祥，所以这个话父母亲这个话都不讲，所以我们只教成功不教怎么面对失败，你有没有觉得？可是有好多的企业家他都告诉你这件事情，他说还没有学会，还没有学成功之前，你要先学会什么叫失败，你才撑得起去走向成功之路。我们的思考常常会碰到这个问题里头来。大般若经的理趣原来这么丰富，我们以前都把般若看成我们太抽象了，不容易了解，可是大般若竟然是600卷那么多，让你听不完，让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好东西就在这里呀。调伏有情自长门，就是这么意思。我们再看第十，一切法性甚深理趣门啊，法性甚深，甚深两个字是什么？无上甚深微妙法，你不是刚刚才唱过吗？甚深是什么？甚深的意思不是只有说深深海底弦的那个甚深，我们常常呢在佛教里佛法里头常常讲甚深这件物品是超越文字超越色相叫甚深， 所以无上甚深的微妙法是指这个，而不是说我做了很多学术的研究，写了很多的注解，然后写出一篇论文来，哦，我这本作心的，啊，我现在讲的这大家都只要听无，这样作心的，不是，这样不是叫做甚深，甚深是，它是指超越这个色相，你能超越过来，般若一旦打开了，有才叫的甚深，否则不叫的甚深，所以这个一切法性，我们要了解一切法性，啊。这个超越这一切法性，我们才掌握这个甚深。是哦，我有时候会这么想啊。上个星期我有跟大家提到说，这个美国开国的时候，一位哲学家啊，这个爱默生这个人，爱默生这个人，他写过一篇，就是说补偿这个问题。他说你在这里失掉这些东西，你会在另外一边看到，因为事情是两面，你在这边得到很多东西，你要小心，另外这边可能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这边犯了罪，这边就要付出啊，犯罪是想占有贪一些便宜啊，这边你就会产生一个你必须跟着而来的一个大的灾难会来，会被判刑，那所以他在讲这个东西，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啊生命世界里头，我们要很清楚一个东西了。你看起来这个东西对我们现在不太好，我们打个比方说，金融海啸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现在是苦哈哈不好，但是。如果金融海啸的事情如果也能引起人类去好好去思考这样子的一种自由经济跟消费为消完全是一种消费啊，这个资本取向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是不是对人类长久发展啊，是不是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对于这个能源的问题，这个啊，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是不是会影响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东西给你的，你也可以从另外一面也会看到一些东西。所以它是告诉我们的每一个东西，你要用平等心来看待它。如果你认为这个好，这个不好，那你不好的就要想把它丢掉，但不是这样。我在想说。有 H1N1 这个病毒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挑战，一个灾难，但是它也教给我们另外一面新的东西，它不会没有，也是有，所以用一种新这样的平常心去看它的时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也进步了很多，它不会是白付出的，白白付出了去研究它、预防它的代价，因为有这个系统。可能别的东西也不容易发生，所以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它互相啊对应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那么有情众生也是如此，这个社会的有情众生，每一个人存在都每一个人存在的价值不是没有。那一个看起来很懒，就等着人家去喂养的，你看起来你这些笨手，你又扁哈嘎啊，台湾话叫 Q 嘎这样子。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个人是不是都没有价值呢？其实他也布施了给我们一般的人一个价值，你如果继续这样拖懒下去，你也会完蛋，他也布施了一个价值啊。所以你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他的时候，要去对待他的时候，你的讲话就不会很瞧不起他，就不会批评他，不会抨击他，而是说你原来用的那个方法对你的生活调试是不适宜的，改变一个方式，而你过去的失败可能也是啊，把你的那个碰到的失败也可以跟别人分享，说这样做真的会使自己陷入困境，那这个人你在辅导他，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他不会有觉得受委屈、受抨击、受批评的效果，他比较容易回过来。所以，所有的菩萨 在既拔一切众生的苦的时候，都没有责难过对方，都没有，因为他都以平等心来看待他。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意见，在佛法里头要以平等心来看他，了了分明的看清楚事情的始末，很清楚，但是平等性却是在的。彼此之间不同，但是平等性是在的。啊，每一个人的工作不同，这个社会才形成一个调和的社会。如果每一个人都要当资本家，没有工人怎么办？每一个人都要住豪宅，你想行，真的办得到吗？嗯哼，每一个人都希望长得都一样，都一样的漂亮，你认为那个漂亮会变成漂亮吗？会突然间觉得我们怎么大家都长得这么丑？会不会这样？是的。啊，如果这些人你就拿一个人去跟另外一个人比较的时候，这个人也会很受委屈啊。把这个职业跟那个职业来比较，这个职业比较好，他也会受贬义啊。所以我是听过有人这样子对他的子女讲这样子的话的。你不怕变他去熬夜外的够。你就去做工好了，做工你就做起来，看你那个三脚猫功夫，工也没人要你做，就看你死好了。你想想看，对小孩子讲这种话，你把他责备完了以后，就不是到最后就是从一个懒一点这样一件事情，你应该好好去教化他才对，以平等心来教化他才对，结果你变成不平等的不平等心来责备他，到最后，而且你的推论是怎么推论？是他稍稍懒，现在懒一点就会到最后书没有读好啊，就会推论到最后连工作都找不到，连工人都不行，变成三脚猫工人，最后结论是气候了啊！这叫哪门子推理呢？我现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众生要以平等心来看，来看待他才可以。你看啊，过去我练过洞山禅师哈，有一首诗，你们还记得？众生诸佛不相亲，是不是？众生啊，跟诸佛啊，彼此之间呢、啊、是亲，是侵略这个亲，意思说不在那个地方比较这个高下，你知道吗？是平等的、啊，众生与诸佛是平等的、啊。哎，众生诸佛不相亲，山至高兮水至清，啊。山高水清，山的特质就在山高里头，水在清里头，就是中顶天林，山林各有天性，是不是啊？不同的花草树木啊，各自开它的花，各自繁荣，所以一隅普之，千山秀色，就是这样。所以众生诸佛不相亲，山至高兮水至清，万别千差明底是。我们又必须要万别千差明底事，彼此都不敢惯，我不可能变成你，你也不可能变成我，万别千差明底事，鹧鸪啼处百花心。这个鹧鸪啼处啊，以前我们只听到那个国文注解里头说鹧鸪鸟啊，它春天它叫的时候是行不得也哥哥，听说是那个声音就好像行不得也哥哥，就是它的那个叫出来的声音好像在呼唤我们，行不得也哥哥，什么行不得也？你要把自己比别人，或把别人拿来比自己，或者要把自己变成别人，是行不得也哥哥。可是鹧鸪啼处百花心，鹧鸪啼处说行不得也哥哥的时候，百花呢，春天呢就是开花开的最好的时候。那后来我就觉得很好奇，这个行不得也哥哥，这鹧鸪鸟在台湾我就没有看过这个鸟啊。哎，没什么鸟，还是去给它查一查，也很好玩。我查了那个鹧鸪，查一查以后，看它鹧鸪鸟，它有一个习性，它是啊住土穴，它不是住在树上。我觉得鹧鸪啼处百花心，鹧鸪鸟叫的时候也让你想起鹧鸪，它是多么的这个低姿态，它不是像鸟这样子高高啊，真木颠得无金婉拒，它不是这个样子，高高的真木啊的颠上，在你叫得很好，得无金婉拒，看着他的人正好在哪的子弹要打他，是不是得无金婉拒？ 这个金丸就是子弹嘛，啊，金丸的恐惧，可是他确实是很低姿态的。日本有一种鹰，小小的鹰，被蚕家、被日本蚕一直用来做的，它是什么？它也是在春天的时候叫，它小小的，它每一次都坐在灌木丛里头，它不是跑得很高，而叫的时候，听说那个声音是很委婉的。而且他叫的时候花也是开得很好的时候，也是春和景明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以前的人很会善用那个时节因缘来做比喻啊，啊，所以万别千差名底是鹧鸪啼住百花仙，百花是各种花，各种不同花草树木全部通通都在这个春和景明里头，通通都是这个啊，这个那么的各自繁荣起来，所以平等不一样，所以众生诸佛不相亲，连众生跟诸佛之间都不可以不相亲，都要以平等，众生诸佛不相亲。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到底是拜观世音菩萨靠五号，还是拜阿弥陀佛靠五号，老师是我应该念阿弥陀佛比较有效，还是念观世音菩萨比较有效？我跟他讲，我说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它是皈依无量光明的觉性，就是那个极乐世界。皈依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听你的声音，也引导你去跟那个光明的世界相应。所以你看起来他是佛，他是菩萨，但是终有不同，要不然就叫佛，一个叫菩萨呢？有，我说有不同。观世音菩萨比较近，如果你那个手机哈电力比较不够的时候，那打观世音菩萨那边，他比较容易收得到，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到娑婆世界来的，他比较近，他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胁侍，但是他是到这个我们娑婆世界来化度有情的，他愿力很强。但是目的还是在阿弥陀佛那边，还是要让你念佛的时候，这个心真正的清净下来。所以我几次都提醒大家，等一下念佛你还是要注意念阿弥陀佛。你一个礼拜来听了经念了佛，你每一次你在念佛听了经以后，用听了经的心得去感应那个念佛，你在念佛的时候呢，然后你也要觉得你的身体就像极乐世界，而这个极乐祥和的极乐世界，其实你的佛性也就是你的般若也跟它是相应的。所以谁说我们念佛法门不是这个开发般若的，是本来就开发般若啊，所以我们能够清楚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就觉得很好，我觉得我很好。各位，这种事情都需要一点时间去磨练的，人在自己还没有受到比较好的开发，智慧还没有发展到那里，慢慢的这个才成熟，才比较稳定下来。这个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自己小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拿着镜子看一看，我这副模样实在不好看，谁都会的，并不占觉得不好看。我觉得也会曾经为我的名字觉得很头痛，为什么名字不好取，人家取的都是什么熊什么字什么东西，怎么我的两个字都是石头呢？九刀龙宫怎么会取这样的石头呢？我也会，我们为什么？因为常常会觉得自己哪跟别人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也会，可是后来慢慢的自己觉得经历的多了啊，这个比较多一点成功的经验多了，自己的信心丰富了啊，那么自己在学习上阅历上也多了，你稳定下来，你就发现我自己也很好，别人很好。所以有一本书叫做 I'm OK You Are OK， 就是我好你也好，那是交流分析里头啊，这个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Burn， 他的作品，他就是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平等， 啊，平等性哈，因为这样子才没有挂碍，所以我们再把它念一次：众生诸佛不相亲，山自高兮水自清，啊，万别千差名底事，鹧鸪啼住百花心。你自己也是那朵花，我们所有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朵花，而且每一个人百花心都开得很好。但是我们绝不，我们也要注意，心不得也，哥哥。你千万不要把自己要把它变成别人，要拿来跟别人比较，不是这样，是平等的。而且你各有各的优点，来人生里头各有各的贡献，应该要这样子来看，才是丰富的。我以为今天是三个门都讲完了，结果今天还是哈、哦、每一次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了。我还是给大家提醒，再提醒一次。我们一个礼拜有一次共修，我们一起啊，你用耳根啊，这个去这个听闻啊大般若，我用舌根听闻大般若。但是无论我们用根，最后我们都要进入我们的菩提才可以的。念佛的时候啊，要自己心清净下来啊。你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这个肉体因为它是有情，有情里头有有情有的特有的那个血肉之躯的一些限制啊，所以我们原来要让我们的这个内在的那个真如啊，那个菩提自信，我们可以跟极乐世界会去相应，所以也让我们的身体跟极乐世界的那个法性可以相应。所以我们让自己的内心里头，你要这么想着，其实你的身体啊，就是极乐世界。你有没有听过，就是一粒啊小小的啊芥子，就是芥菜的种子啊，一粒芥子里啊藏了三千大千世界。你想想看，你身体的细胞不只是三千，整个的身体不止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现在把它想的，自己的身体犹如极乐世界，在《观无量寿经》里头讲得这么清楚。你要感觉到你的身体，它是光明的，但不是正午的太阳，是像要快要西下的那样柔和的阳光，温和的那种阳光。你要感觉到你自己的血液就像清净的八功德水流贯其间，你要感觉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小组织都是像极乐世界的楼阁千万。你要把你的身体里头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像极乐世界的众生那么样子，所以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祥和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念着阿弥陀佛，你自然而然你的身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相应，因为我们跟它相应了，我们的身体也调和下来了，你也会觉得这个身体的气脉各方面都会变得比较祥和，你的智慧比较容易被带出来。这个时候念的佛很专注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起念，然后你会觉得每一声每一声，你好像一个这个般若就进入到跟我的身体呢是完全是这个在一起的，就互相的有了应感了。这不是感应，是一种彼此应感的。我们能如此的时候，你平常你在家里，你晚上要休息之前，你也可以在休息之前这样念佛。你有空啊，这个稍稍短短的念佛也可以，你也可以这样念佛。这样子念佛最为殊胜了，啊，那么你练了，如果你有机会，你把腿盘起来啊，你更好。我有时候一点空，我就跑到山上去，这个走到山上的时候运动也够了，然后稍稍让自己休息一下，然后就在山上找一个地方把腿盘起来，然后我先做相公，相公。每一个功都已经跟佛法连在一起了。我什么时候有等到这部经讲完了，有机会我再一动一动跟你讲，我每一动相功都跟佛法的法义都连在一起。做完了，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念念佛。你知道到了中午了，我都还不想下来，因为我好难得有半偷得浮生半日闲，那不想再来。然后你会静静的，你会发觉周遭的所有的树、花草树木、昆虫、小鸟以及它的叫声，你会觉得这世界，你为什么会觉得人生是痛苦的呢？怎么会说人生没有法喜呢？所有的那些痛苦是我们自己不懂得行不得也，哥哥，那你找来的？你想，所有的鸟不都是喜欢在真木巅吗？是不是？所以唐诗里头不是这么讲吗？皎皎真木巅啊，得无金玩具啊，美服换人子啊，高明逼神物，是不是这样呢？因为对立才会这样，他是讲到这个问题来的。好啊，所以先不，你这个把这个平等放下来了，你看你在念佛里头，你也会发展你的人生应该有的，你好好的去发展。而我们平等性里头，我们也培养出来的这个般若，我们也因为这个应感，所以你的事业工作各方面身体也都会发展的比较好，而你自己在修行上那个平等心那边也会发展的比较好。今天我们念佛的时候，我把这样子的一个性的一个本质跟告诉你，最后只形成一念，你不要再念佛一直都在想，就想着你像参禅一样参着，就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很亲近的，跟他密切很亲密的啊，密在如边这样子一个念佛，那你会得到很殊胜的这样子的一种发喜跟法缘。我们现在开始念佛。